吃蛋面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也就是像这样的不约而语言呢，他自信的是没有一个损恼的，可以说不是损恼性的缘故，他自信不是损恼性的缘故呢，不应该升起嗔恨心。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虽然修持安忍呢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呢听到这个不约而的语言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会对自己的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说呢这个时候呢就不由自主呢就会产生一种嗔恨，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针对如此的一种想法呢，这个时候讲到了所闻不悦意，自信无损恼，故从分别生妄执由他起。所闻呢，我们现在所听闻的这个不悦耳的种种的这个声音，实际上呢，它的自信来讲的话，没有损恼的啊，不是一种损恼性的。那么现在我们产生了通过这个不悦耳的声音产生了种种痛苦，那么它来源是什么呢？是从分别念而产生的。自己认为这个语言对自己不好，能够伤害自己，所以说自己相对上有这样的分别的时候呢，妄执由他起，就妄执呢是从由他人的嘴里所说出来的这个不悦的语言，使自己的产生了一种烦恼心，使自己产生一种痛苦。那么实际上像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主要的这个核心在于认为这个语言它是一种有这个自信的损恼性的法。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语言呢不具足这样的特性，它的自信呢不是一种损恼性，我们可以分析它产生的这个产生的一种这个来源吧。产生的来源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自己所认为的假定的这个怨敌，像这样对方呢，他的口型的这个不同的变化，通过他口型的不同的变化，这个气流呢，它就是个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语言形成各种语言。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语言呢，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特性的没有一个什么特性，也就是说并不是从这个对方的这个这个具有这个伤害性的这个心理本身就存在像这样的一种伤害性的东西，然后呢从口里像射箭一样射到自己耳朵里，然后是自己受到很大的损伤，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像这样不必要的语言呢根本没有根本是没有的。但是呢最后呢通过这个什么这个对方的他的心相续当中这个作意，然后呢通过他这个不同的嘴型形成的这个气流的流动的震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好像就形成了种种的语言。在种种语言的时候呢，它种种语的本身来源本身就是一种因缘和合的东西，本身就是无自信的既然是无自信的东西呢，它不存在一个自信的这个损恼性在里面的绝对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可以说呢，还有一种这个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呢，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语言呢，它是通过这个它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按照具体来讲的话是一种设法的体型，它是未有分别的它并不是想它并没有一个分别性，说像这样的话我要伤害某某人没有这样的分别性，它是一种无自性的法，它是一种无分别的法。它既然是没有分别，它没有想要伤害种种这个众生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呢进入我们耳朵里的时候呢，也照理来说也应该不对自己呢造成这个损害的应该来讲是那个不会造成损害的。而且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语言，那么我们听到这个语言的时候认为这个语言对我们造成伤害了，但是我们要观察这个语言是对我的身体做了伤害了吗，还是对我的心造成伤害了。那么可以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没有造成伤害，也就是说我们直接接受语言是耳根。那么实际上我们听到像这样这个听到像这样语言的时候，有的时候对方声音大一点的时候呢，好像感觉这个耳朵有点震的感觉，但实际上呢对自己的耳根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如果是声音不是非常的粗猛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语言进入到自己耳朵里的时候对自己耳根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伤害造成不成什么这个伤害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这个声音对自己的相续对自己的心能不能造成伤害呢？也不可能造成伤害。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他的语言很伤心很令我伤心，刺伤了我的心呢等等，这个方面是没经观察的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呢怎么伤害你的心呢？心是一种这个没有形状的东西没有这个实质的东西，就像虚空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语这个声音的语言呢是一种设法的体性。那么就像这个声音对这个虚空没有这个损害一样，那么这个语言怎么可能对自己像虚空一般的没有这个形状没有颜色的没有实质像这样一种心能够产生一种这个危害的作用呢根本不可能事情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既然是从方方面面都是这个观察到这个语言都是没有一个伤害性，那么为什么就对我们会产生一种伤害的作用呢这个伤害的作用产生伤害的作用呢，我们可以说每个人也许都已经有这个相应的体会的都是有感受过的。实际上呢这个地方讲的是从分别而产生的自己的恶分别念通过因缘和合呢，自己耳根这个收到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悦的语言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语言对自己做了伤害的，实际上呢根本没做任何的伤害的，这方面就是一种妄执完全都是一种妄执的。所以说呢故从分别，本来这个伤害呢是从自己的相续当中产生的，你如果不对他做分别的话，那么他对你呢就不会做这个伤害。但是呢你相信你自己的内心当中认为 这个语言对自己就伤害了，这个时候呢就你自己呢马上就感受到伤害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是呢固从分别生，本身这个伤害是从自己的相续当中，是从自己的分辨面而产生的。妄自有他己，自己呢不了解他的体性，不了解他的实相，然后呢就虚妄的执着这个是通过他人所发的语言进行了这个伤害。因此说从这样这个宋词方方面面进行观察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语言的这个自信呢不是一个损恼性，完全不是损恼性的。如果它真是一个损恼性，前面分析过很多道理，还有一个道理呢，就讲义当中所分析的道理呢，如果它是真是一个损恼性，它自信就是一种损害的作用的话，那么这个说这个人的这个说这个不约而语的这个怨敌，他本身他一说这个语言的时候，马上就要他自己就要受到损恼因为他这个不约而语言，他自信就是一种损恼性的缘故。既然它是有一种有实相的损恼，那么就是不管对任何人都需要损恼都是需要有一个损恼的作用的。所以说呢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怨敌说这个不约而语言的时候呢，他一说的时候，他嘴巴里一说的时候呢，马上他的嘴里就会产生一种，就必须要产生一种这个这个痛苦的感觉。或者他一说这个话，他自己听到，他自己耳朵听到之后呢，他自己的心马上也应该产生一种非常不愿意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他是有一种作用而有实性的法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应该是有损恼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说这个话的这个人呢，他不会受到这个不悦的语言的这个损恼。因此说他因为他相续当中没有这样的分别的缘故，因此说他自己不会受到损恼的。这个方面就是这样子给讲到了吧所以说呢这个语言的本性呢，它不是一个真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嘴里说一个火，我们嘴里说这个火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实际上嘴巴里所发出的这个火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它不具足这个真正的这个火的志向，它不具这个志向的。如果这个火有志向的话，那么嘴巴里说火的时候，马上就自己的嘴就会被烧着，就会感觉到这个非常刺痛，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像这样这个所说的语言上面呢，它没有一个损恼的作用从这个方面一推知的时候呢所说的不悦耳语言本身它的这个实际状态呢，也不应该是有一个损恼性的。通过像这样的分别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宋词当中也分别的比较细吧所以说呢针对我们自己平时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这个宋词如果是比较这个熟悉的话，那么可以运用确实可以运用的。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不悦耳语言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听到别人赞叹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升起一种这个很高兴的感觉。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都是从分别念而产生的。赞叹的语言也好，还有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损恼的语言也好，这一方面它的自信来讲呢，都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赞叹和所谓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安乐和所谓的这个痛苦的自信的，完全都是没有的。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就教导我们要破除妄执认识到他自己的自信，认识到像这样的这个语言的自信犹如鼓响一样的话，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对这个种种的赞叹语言、种种的这个损害的语言不会产生贪嗔的这种感觉的。所以说我们就听到像这样鼓响的时候呢，你观察他鼓响的自信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山谷里面真正就是这个开始就是这个这个鼓响它本身吧我们说它的音呢，虽然就是一个人所发出来的，但是这个正在发出这鼓响的时候，我们所以说在这个山谷回音，山谷回音它自己的这个回音的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没有一个自信的没有一个自信，没有一个分别念在里面操纵的。因此说呢，观察的内外的话，内外这个内外中道都没有一个自信产生。所以说通过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不管这个鼓响他所说的是骂你的语言，或者说他这个赞叹你的语言实际上真的有智慧的人来讲的话他这个鼓响的思想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没有一个自信，所以说他不对这个呢不会产生一种这个喜忧的感觉。因此说同样的道理呢，自己这个通过别人的口里所发出来的赞叹也好，所发出来这个呵斥也好，实际上也是如同鼓响一样的也就是如同故乡，根本没有丝毫自信的。所以说呢，了解这样的道理的人的话，那么平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会省去很多的麻烦，也不会别人赞叹而个飘飘欲仙，也不会任何以别人的这个呵斥呢这个非常这个伤心啊等等，像这样都不会产生的。那么这个宋词所讲到的意思呢，也必须要认识它的这个实性认识它的本质，不要被它的这个这个虚假的这个外向所蒙蔽了，主要是这个意思。那么它的比喻呢，实际上也说这个讲的意思呢，也是针对这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这个宣讲的。它比喻的内容是就是所讲是什么呢？一个牧人一个牧羊人，他娶两个妻子，那么哪个妻子生了一个女儿。那么当然他们肯定看从他的故事这个这个内容看起来肯定是不和的互相之间呢肯定是不和。所以说有一天一个妻子一个其中一个妻子呢，听到这个这个他的这个地窖里面有这个发出吃东西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就是认为肯定是对方的这个这个妻子的像这样的女儿呢在里面偷吃东西，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认为。他所以说就是说的就是开始骂，他说牛婆子在吃什么，好像是一种这个脏话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像牛一样的，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女人在吃什么东西呢，在里面吃什么东西呢，他是生起了很大的嗔心，然后进行这个谩骂。 那么后面他发现呢，这个不是别人这个其他女，他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在里面偷吃东西。哦，他这个时候呢，马上呢就是没有这个嗔恨心了，嗔恨心没有了，没有之后他就改口了，就说是实际上这个是老鼠在偷东西吃。哦，这个方面有前后的这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两种态度。那么这里前后的两种态度，它是来源于什么呢？可以说是前面那种呢，它是这个升起嗔恨心呢，它是来自于这个不了解真实相，他不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女儿，他妄指是别人的女儿。所以说呢，他就是因为是别人的女儿的话，他马上就产生嗔恨心，他本来平时就不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原像这样的这个这个虚妄相，他就产生一种嗔恨心。后面呢，了解到哦是自己的女儿的话，那么实际上了解了真实的意思啊，真实像他这个实相已经了解了之后呢，实际意义了解之后呢，马上就没有嗔心了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这种比喻呢，可以对照这个宋词，自己在没有了解这个真实意义的时候，认为这个不悦耳的语言。他是这个对方所产生的一种有真实损害的一种自信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被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所这个迷惑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嗔心啊，这个是马上就产生嗔心，认为呢这个就是对方啊说了这个语言来伤害我。他最后呢，通过这个观察他的本性，这个不悦耳的语言，他的本性实际上是没有一种损恼作用的，产生的这种损恼呢，单单是自己的分别心产生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认识到他的实相的时候呢，啊，自己的这个嗔恨心就会熄灭。啊，就不会再产生了。啊，这个对照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角度需要这个对照。啊，从这个角度呢是需要对照的。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这个他的这个他的妄相和他的这个这个实相，他的真实意义，从那个这两个角度呢进行分析。所以说呢，平时认为到这个认识到这些这个没认识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升起嗔心呢，主要是这被现象所这个欺骗了。然后最后呢，像一些这个修行者，他了解了像这样的这个真实意义之后呢，他能安住在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自性的本性当中，他不升起嗔恨心，实际上呢就是了解到这个这个不悦耳语言呢，这个自信呢不是损恼，没有损恼的缘故，他没必要产生嗔心。从这个角度呢，他就不会产生这个嗔恨心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当然不应该这个学习前面那种那么被这个麻痹的，会这个欺骗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而应该修学呢，圣者所欢喜的修持忍辱的这种殊胜的方便啊，不应该呢，就是这个通过不悦的语言产生嗔恨心。这个是第二个科判内容吧。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第三个科判的内容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典章当中所讲对这个毁骂。像这样的这个谩骂者呢，应该自罚的。像这样呢，实际上是不应理的。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那么紧跟着前面那个宋词所抉择的内容呢，有些人就会想，那么前面你在宋词那里面分析的时候呢，说这个损恼不悦耳语言实际上是没有损恼性的，但是呢，按照世俗的典章当中所写的这种说法来讲，应该是有损恼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世间的典章当中所写到呢，那么对于这个谩骂自己的人，应该惩罚。应该惩罚。所以呢，如果他没有一个损恼性，为什么？如果他这个不悦耳语言真的没有一个损恼性，那为什么这个世俗的典章里面还会这样规定呢？他因为他是没有一种损恼性的嘛，所以说呢，没有损恼性，世俗的典章当中就不应该规定啊，对谩骂自己的人应该惩罚了，不应该这样。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真实的损害的作用，所以说呢，世间的典章里才规定呢，可以说对这个谩骂自己的人可以惩罚，可以自罚的。像这样的一种说法啊，他是想要从这个角度呢，认为这个不悦耳语言实际上还是有损恼性的。但是呢，这个地方破词的时候呢，主要从哪个角度破词呢？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的典章，他所说的道理呢是不正确的。不应该依靠的，不应该作为正量的，从这个角度的这个了解了。那么从这个他的典章的这个可以说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的像这样的角度，也可以推知写这个规定这个制定这个典章的人呢，他还是没了解到这个什么不悦耳语言无有损恼自信的。像这种观点，写这个典章的人，他认为不悦耳语言对自己是能产生一种实有伤害的。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一种烦恼性的驱使下，他在这典章当中写下了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这个不合理的语言。因此说呢，从种种方面观察之后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典章世俗典章所讲的应该对这个谩骂自己的人惩罚呢，像这样是完全是不应理的。大意就这样的。下面宋词呢，如对毁骂者，则说应自罚；如是对赞者，何不说供养？那这个就是在世间典章当中的矛盾之处啊，矛盾之处了。那么如何矛盾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尤其是针对这个以前的婆罗门的这个典章当中所讲到呢，对毁骂自己的人呢，应该自罚应该割他的舌头，应该好好的这个惩治他。像这样的话，在典章当中是这样讲到的。然后呢，对赞叹的人呢，就没有说在典章当中呢，就是说如是用这个爱语称赞自己、赞叹自己的人呢，就没有提到应该对他供养。 这外面就没戏的。实际上呢，如果你对这个谩骂者应该自罚的话，那么反过来讲，对赞叹你的人呢，也应该供养，这个是一种一般的规律。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典章当中，就根本就没提到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世界的典章呢，它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不平等的。因此说，从这些角度分析的时候呢，不应该把它呢作为一种正量，而应该按照这个什么世间的这个真实规律，或者佛陀所开示的正道，如是呢对治自己的这个种种的嗔心烦恼。那么在因为这个婆罗门他们来讲的话，可以说自己认为是最这个优秀的一个种性啊，非常优秀的种性，所以说他们是梵天所产生的。因此呢，从这个角度的从这个角度这个安利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自己很尊贵，所以说一遇到其他的这个种性的人对自己这个看不顺眼的时候，或者就是对自己谩骂的时候呢，他们规定呢就婆罗门种性的人可以马上自罚他有这个特权，也可以割掉他的舌头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点到那么就如此很明显的进行了规定的。但是呢，就是对这个赞叹自己的人呢，就没有说这个应该供养，这个角度呢就根本没有提到。那就像前面分析一样，这个方面是完全一种这个不合理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内容方面讲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下面再从比喻当中进行这个进行这个分析的时候呢，比喻当中呢就是讲这个丹顿地方呢，他们有一种习惯。用习惯，如果遇到在路上，如果遇到别人毁骂自己的时候呢，应该马上抽出兵器来把他杀死，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惯。现在习惯呢，就是普遍这个认同的，像这样的当地地方的人呢，都是普遍认同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每次呢死于像这样这个刀剑下面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呢，他们就没有对这个赞叹自己的人呢，像这样的话供养啊等等这个像这样回报的习惯呢，就是没有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的习惯对不对呢？肯定这样习惯是不对的。单单是对毁骂自己的人应该杀死，然后呢对赞叹自己的人呢不应该这个供养的话，这个方面从他的习惯方面呢绝对是一种这个不好的这种习惯，完全都是这个不应该的。那么他就说还有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单单地方还有一个习惯呢，还有个规定呢，就是大象如果一个大象呢杀死了其他的弱者的话，他是不需要偿命的，他没有过失。而对于像这样的一种世间的这个有能力的人也比较有能力的人呢，他就是说应该保护大象，不应该呢就是这个杀死大象。如果有能力的人杀死大象之后呢，他要受到种种的这个惩罚，乃至于判死刑的。不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规定呢，也是可以看出来呢，那么这个大象作为强者，他可以杀死弱者而不偿命。那么在这个同样作为这个强者的这些能人，他杀死了大象呢，就要必须要偿命。这方面就是完全这个不应理的这个方面就是不应理。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像这样的世间上的人所称赞的，应该对毁骂者自罚的，完全是不公平的，不应该依靠的。这方面印度方面有这样的嘛。那么现在在世间上的话，也有一个什么呢这个在世间上的话，就是这个一般的不明道理的人当中呢就是说呢，这个死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受辱这个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呢，不应该别人在侮辱自己的时候呢，情愿跟他拼命情愿被他杀死，但是呢，不能够忍受呢，就被他侮辱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在实际上，像这样的一种被这样的一种歪理所牵引的众生呢，这个受到痛苦的人是无量无边的，非常多的。因此呢，像这样都是没有了解到这个真实意义。那么，这了解了真实意义的人呢，比如说像这样我们在座的修行者，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不应该再跟随以前的习气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在以前在学佛之前呢，学佛之前的话，他这个社会上面，在江湖上面呢，就是沾染了很多不好的习气受到各种各样不好的影响。所以像这样的不好的影响呢，在现在的相续当中还没有彻底清净，没有彻底清净的时候呢，所以有的时候遭到别人的语言谩骂的时候，或者身体打击的时候呢，这样的习气一翻出来的时候呢，就认为呢，绝对不应该的被他们被别人所侮辱的，所以说呢，他一定要报仇，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不好的习惯。所以针对像这样的习惯呢，我们可以说呢，它的来源就是世间上的这种不好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再依靠它了。但是有的时候明明知道不应该依靠它，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一旦对镜现前的时候，这个习气还会翻出来。这方面就是对像这样的这个书生的这个内敛书生的像这样的这个佛法内容呢，还没有好好的去这个仔细的去这个深入的缘故。所以如果深入之后呢，通过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治到以前的这种不好的习惯就可以呢，就是制止自己升起嗔恨心，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在里面。那么现在呢，就地方讲了第三个科判，下面再讲第四个科判呢第四个科判呢嘛，就是对于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悦耳语呢，能够清净自己的过患的缘故呢，不应该升起嗔恨心，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义在里面。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同样的这个讲到了吧同样的角度的话，像这样的话，别人如果在这个如果别人在大众当中如果直接揭露自己的过失的话，这个是很难以忍受的，所以说呢，应该产生嗔心，好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但是呢，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揭露你的过失 啊，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实际上都不应该产生真心的道理啊。这个也是很实在的，能够对治我们烦恼的，像这样的一种书生的教授。宋词当中如何讲到呢？如不说可贺，若愚亦知者，不应称说者，况称不实说。哦，如不说可贺呢，主要是你相续当中的你明显存在的这些过失，你如果这个不说出来，实际上它本身也是一种被这个呵斥的对象。你相信呢，如果真是具足某种过失的话，就是不说别人就是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应该可以这个被呵斥的。若愚亦知者，如果是其他的人了解了说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不应陈说者，那么应该不应该呢对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说你过失的人升起嗔恨心，况称不是说呢，何况是对于这个你没有的过失，然后呢别人通过种种方法呢这个大众当中接触你的像这样的这个不实的过失呢，更不应该升起嗔心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要从两个角度，主要是这个宋词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一个是呢自己实有确确实实存在某种过失而被别人揭发了，这个时候应不应该生嗔心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内容。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的内容呢，自己没有这种过失别人可以自己栽赃陷害，现在的话就是这个说自己有某种故事，能不能称身心这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进行这个案例的。实际上呢，从这两个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在这个遇到别人这个在遇到别人说揭发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完全就是这两种而已，没有第三种的，或者自己实际存在这种过失，或者自己根本没有这种过失。但是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呢，不管自己有过失也好，没有过失也好，一遇到别人揭发的时候马上称身心，实际上这个通过这样的宋词去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是不对的完全都是不应该称嗔心的。首先分解第一种，那么如果自己确实这个讲义当中讲的，如果自己确实这个戒律也不清净，或者自己确实有某种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过患，比如说嗔心很大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相貌丑陋等等，本身自己有这方面缺陷的话，那么你不说的话，实际上别人都是很清楚可以看得到的都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说呢，别人自己把这个说出来了，只不过把这个说出来之后呢，只不过是把事实讲出来而已，你本身自己呢是有这样的过失的。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过失，你为什么对这样这个说这样过失的人生起嗔心呢你完全没有必要从这个角度讲，别人说的是事实，你本身有这样的过患，别人说了之后你凭什么生起嗔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根本没有必要产生嗔心的。然后呢，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如果自己没有这样的一种过患自己的本身在戒律很清净的别人说你的戒律不清净，或者你有某种过失，本来你的嗔心很小，别人说你的嗔心很大，你的脾气很大等等，像这样分析的时候呢确实呢你观察的时候呢，他说的这些完全不是事实的，我不需要去跟他这个不需要去跟他回辩，别人我自己有这个戒律清不清，我自己也知道，佛陀也知道，上师也知道，所以说其他道友都是知道，他是这样说的话对自己来讲没什么必要有智慧的人他就会这样去这个了解，有智慧的人他就会这样了解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他对前面那种呢自己针对有这个自己过失方面的话，别人一说的时候他去观察的时候确实自己就有这样的过失说的很对，我应该改正等等，像这样的话他就会把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悦的语言呢马上这个转为盗用的，马上转为盗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还是一种这个有没有智慧的差别有智慧没智慧并不是说我了不了解这个意思，我了解就是有智慧，不了解就是没智慧。实际上这个地方有没有智慧呢，就是你在遇到这样对境的时候能不能通过你学的这个所学的这个这个正法去对治，如果呢遇到这样对境的时候呢马上能够回忆这个教法，能够安住在像这样的境界当中，就说一个智者确实有智者。你虽然你了解的从方方面面你都知道了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教义，但是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还是忍受不住，还要生嗔心，这个事就是不是智者所以说是不是智者呢，不单单不是在这个分不分析这个能不能分析像这样的这个内容，从这个角度案例的因此呢，从像这样的这种内容呢，应该好好的这个思维，好好的在这个这些内心当中呢，使它扎根。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这个方面是很关键的呢？实际上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当着很多人的面，那说你不好，说你这样不好，说你那样不好，这个时候实际情况就是很容易发脾气。他因为就是通过他自己认为呢，通过这个人的揭发的话，自己的这个面子挂不住了自己肯定就是非常这个丢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有这样的一种非礼作揖在里面。那实际上呢，真正通过佛法的智慧观察的时候，你丢人不丢人也好，对你自己智慧来讲，如果能够安忍就会有这个帮助，如果不安忍绝对会有损害的。因此呢，必须要从这个他的这个真实意义，或者从他这个长远的角度来观察，而不应该观察呢，我现在为了在众人面前保住面子，所以我一定要大发雷霆，好像自己大发雷霆才能够这个显出自己英雄似的。但实际上这些方面都是这个随顺烦恼的一种这个愚痴的做法没有跟随佛陀所开示的正道去行持。 哦，这篇呢道理方面很清楚的，但是能够做到的话，必须要还是要这个花一番功夫，还是要精进，还是要受一番苦心呢，才能够如此做得到。否则的话，你根本这个做不到的。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这个佛经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和这自己内心当中根本没办法融入的话，对自己的调伏烦恼还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啊，因此我这个方就讲了这个内容。他的比喻呢，就讲到呢，那么一个国王可以说是他是这个比较有智慧的人啊。有一天呢，啊，就是来了这个是什么？这个两个人啊，争吵的人。那么争吵的原因就是说，啊，一个人对一个残废者，啊，就是这个直接喊他的名字，啊，直接就是揭露他的这个残废的这个像这样缺点，他就为残废者你过来。现在呢，他就这个残废者就认为呢侮辱了他了，啊，就认为侮辱了他了，所以说就是说非常不高兴。就这个到那个国王面前呢，请来这个裁判。那么国王呢，实际上一问情况之后呢，他就对这个裁判说呢，实际上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别人说你也好，不说你也好，你本身就是一种有这样缺陷的人，所以说你再生气也没有作用啊，所以你应该这个息怒。他通过这个方面的话，就通过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善巧的解决了这个纠纷了。实际上呢，一说了之后呢，裁判者他也想了个道理，哎，也是确实是这样的。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有缺陷的人，我再这个通过别人的去这个远再去生气的话就没有必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就是个熄灭了这个嗔恨的。那么过一会儿又来了两个人争吵的人，那么争吵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人。啊，说另外一个人是这个残废者，又是说残废者。那么这个国王这个观察这个一位询问原因的时候呢，被骂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残废者啊，他是一个六根健全的人。所以说呢，国王他智慧一观察，他也对这个调解的时候，他就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啊，别人怎么说你是残废者，但实际上你不是残废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生气，也没有必要这个发脾气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一分析的时候，那个人一想啊，确实也这样的，自己一时之气而已。实际上别人再怎么说，对我的这个。自己没有任何损害的，因此他从这个角度也熄灭了嗔恨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实际上自己就是国王啊，自己就是一个国王。那么自己去怎么去这个裁判这个问题？如果自己真正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圣典，通过像这样的论点了知了像这样的这个书生的道理之后呢？这个就可以做出很公正的裁判。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有过失，别人骂自己的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的政治正义观察的时候，就会知道了，本身有这样的过失的，别人说的对，不应该嗔心。从这个角度呢，可以说熄灭嗔心的。那么，如果别人无根诽谤，自己明明就是很亲近，别人说自己是不亲近的人，这个时候呢，通过自己的相续当中的书生的智慧一观察的时候呢，别人说这些语言呢，不会对自己有任何的伤害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不会生起嗔心的。因为说呢，这个自己实际上呢，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自己相续当中的政治正念就是一个国王啊，如何去裁判，这个方面就要看自己相续当中的智慧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自己要养成如此一种这个好的习惯去做这个种种的正确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判别，它对自己的修行呢有很大的必要的。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是第四个方面嘛，下面讲这个第五个科判的内容。第五个科判的内容的话，就对于像这样的恶人出恶语呢，不应该产生一个嗔心。那么以这个什么宋慈说当中所讲的内容呢，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人他被别人这个被一些恶人恶口相骂的时候，应该如何去这个调伏自己的内心这个应该如何去对待，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疑惑吧。那么针对像这样的这个疑问的疑点呢，这个宋慈上当所讲到的恶人呢，实际上恶人当中他嘴里所发出的这个恶语，你听到的时候呢，应该很庆幸的，应该很幸，不应该升起嗔恨心。那么他的具体的理由，这个地方讲到了，从诸恶劣人非仅出恶语，恶人发恶语实属于少分。恶劣人的话，他相续当中的烦恼是非常出众的很出众，他的嗔心、贪心嫉妒傲慢都是很出众的。那么针对像这样一种相续当中充满了这个五毒烦恼的这个恶人的话，他不需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不需要用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理由，他可以给你制定一个什么某某罪过，然后呢就可以打你或者杀你等等，做出很多很多这个违规的事情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从他的这个恶劣人的相续当中，他可以这个做出很多很多就罪大恶极的事情。因此呢，这个时候呢，从诸恶劣人这个单单是发了恶语伤害了你的时候，实际上呢，这个恶语呢，只是他相续当中的无量罪恶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少分而已。既然如此的话，你单单听到这个恶人的恶语，就不应该产生嗔心的就应该很庆幸，也觉得很庆幸他没有杀我因为从前面的这种这个观点一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恶劣人相续当中具足了很多很多恶劣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呢，他可以做出很多这个 这个乃至于这个伤害众生性命的像这样的事情，这个师父呢单单发出了恶语，实际上是仅仅是少分而已。那么我们遇到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应该非常庆幸啊，这个就是个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吧。尤其是现在这个五浊时代呢，这个恶人呢就遍满大地的，到处都是像这样的恶人，不讲道理的啊，不守这个道德规范的，像这样的恶人到处都是。我们在就是平时在这个世间当中修法的时候，或者这个弘法的时候，绝对会遇到种种像这样的人。那么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啊？就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方法去处理。他骂我，单单是只是一种少分的这个少分的过失，少分的这个痛苦而已。实际上呢，应该就是这个修持安忍不应该生嗔心啊。从这个他的意义来讲，就是这样的。他比喻当中就讲到了，那么这个富罗那尊者的故事吧，大家都肯定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想要这个一次安居结束之后，他想要到这个一个雪拉国家，像这个地方去弘法的时候呢，佛陀就是这个为了显示他的功德啊，为了显示他的功德的缘故呢，那么就明知故问。啊，明明就知道他肯定是能够胜任的，但是呢，为了显出他殊胜的功德的缘故呢，他就大众当中呢，就劝这个富罗那尊者，他说你还是这个，还是就是这个换一个地方，因为呢，听说这个雪拉地方的这个人的相续当中是相续当中是充满了种种的烦恼的，是很恶劣的啊，肯定会对你做伤害的，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地方去呢，这个方面很容易受到伤害，是不是换一个地方呢？这个时候呢，富罗那尊者他就说呢。我对像这样的一种种种伤害呢，早就有准备了，早就有所准备。那么如何准备了呢？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拉地方的人呢，如果是这个骂我的话，那么我可以升起这个欢喜心，他没有打我；如果是打我的话，我应该升起欢喜心啊，因为毕竟呢，没有以这个兵器来伤害我。如果假使说他们用这个兵器来伤害我的时候呢，我应该升起欢喜心，因为他毕竟没有把我杀死。即使说退一万步说，他们用兵器把我杀死了，我应该感谢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帮助我进入了无蕴涅槃，帮助我进入无蕴涅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小乘的观点当中就是这样的。那么在获得的这个罗汉果之后呢，他还要不断的精进的修持，不断的护持相续当中这个殊胜的智慧，否则都还容易这个产生烦恼退失的。所以说呢，他们在获得罗汉果之后呢，还要不断的这个修持这个禅定啊，修持止观呐、啊，像这样的不断这个处在不放逸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呢，他们一旦获得罗汉果的，他一旦这个死去之后呢。他马上就进入无余涅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安乐的。因此呢，富罗那尊者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他把我杀死了，他就帮助完成了这个最圆满的道业。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应该感谢他们。所以说呢，我绝对应该去调化他们。像这样的一个问一答之后呢，肯定这个佛陀有殊胜的密意的，就显示了这个富罗那尊者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功德。这个方法实际上也是一样，通过对照这样的比喻呢，和这个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同样的道理。那么相续恶人相续当中的这个充满了烦恼了，充满了烦恼之后呢？那么他对我们说恶语，我们应该庆幸他毕竟没有打我。那么如果打我的话，我应该还是应该这个高兴。打我的时候，我应该还是可以说是他没有这个杀死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这个如实的这个这个作意。啊，假使说这个相对恶人把我杀死，即使我杀死的话，那么虽然不像这个小乘的这个行人那样马上进入无余涅槃，因为也许现在还是自己处在一个凡夫位，还有凡夫位呢不一定马上就进入无余涅槃了。所以说如果是凡夫的话，他把我杀死之后呢，我应该。不应该对他升起嗔恨心，欢喜心不一定产生，但是这个像这样的嗔恨心呢就没有必要产生的。就因为呢，我应该通过像这样的恶人打我之后，我可以修安忍啊，可以圆满达成的这个安忍的质量。而且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恶人呢，我们可以观察呢，他相续当中这个杀死我的这个烦恼，并不是他恶人本身，而是他相续当中的烦恼驱使他做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对像这样的恶人呢都没必要产生种种的这个。这个嗔心啊，这方面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为什么讲这些呢？就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单单是骂自己而已。但是宋词当中是单单骂自己怎么办？那如果说打我又怎么办呢？打我的时候也还是应该按照这个殊胜的大乘的窍诀进行对峙的。如果即使要把我杀死了，那么杀死之后呢，肯定是我以前做过这样的伤害他的罪业，所以说呢，精神当中他才会把我杀死的。那么如果他在和我动手的过程当中，我如果升起嗔心去反驳他。这个时候呢，如果把他杀死了，自己这个犯了这个戒律，或者自己又造下了这个下世受痛苦的因缘，或者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打过他，被他杀了，这个事呢也没有必要了确实自己通过像这样的反驳呢，也没有这个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而且相信当中产生嗔恨心去这个和敌人搏斗的时候呢，绝对这个不是一个善法的。所以说从种种的这个角度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在遇到像这样的恶人的时候呢，应该这样作意这个是应该作意的。那实际上我们说是这样说的如果相续当中没有这样的很坚固的智慧的话，比较困难，一旦自己的生命啊，一旦自己的财产等等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呢，最自然做出的反应呢，就是马上生嗔心，然后去 啊去这个搏击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好的念头。所以说呢啊，应该通过像这样书生论点当中所指的方面啊，应该自己好好去串习。那么还有一个公案呢，就是讲到一个地方呢啊，未当地方有一个这个大树，这个大树好像是一个毒树啊，一个毒树的话，其他的很多以前的话有很多人呢在这个毒树下面啊这个这个休息啊或者这个过夜啊啊，最后呢都死了啊，通过这个毒素所发的毒呢都是被毒死了。后面有一个人呢，他这个大树下面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身体非常痛，非常痛的时候他就这个非常这个痛苦伤心啊大哭。然后他的这个医生在里面看的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啊，医生了解情况之后就跟他说呢，你实际上是很有福报的人，你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大树以前的大树下面过活的人呢全部都死了啊，就是单单你自己一个人没死。所以说呢现在呢看起来你还是应该值得庆幸的。啊，就是这样的，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比喻呢，可以说明我们在遇到恶人的时候呢，那么单单是给我们这个听信恶语呢，这个是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不应该要从这个角度呢，应该要产生嗔心啊。这个方面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讲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六障本来护着如心法七情如垢光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十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中间的论义当中，论义呢也分了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也分了这个，以四书弟子到次第，然后是四圣弟子瑜伽。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则。那么第一则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依靠破除色颠倒者修习终时育耳发起愿菩提之规则。第二个呢主要是发起菩提心以修行菩萨行之规则。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啊，第一个呢是证明菩萨行，第二个是断除烦恼障碍的方便，第三个呢是这个远离烦恼的这个所缘境。第四个呢为令弟子成为道器而禁止身心的方便。有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觉得这个第五品到第八品之间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讲这个第六个科判不是第六个科判，就第二个科判当中，也就是觉得第六品的内容。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吧。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断除通过这个苦毕生苦行能够断除业惑烦恼的邪见，像这样的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种广说断除三毒的这个或者烦恼的这种道理方便。那么正在讲第二个道理当中，第二个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第一个呢断除这个变形不是变形是现行的这个烦恼。第二个呢是断除烦恼种子，然后依靠对治。首先呢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总说断除三毒之理，第二个呢是别说断除三毒之理，第三呢再分别再宣讲断除贪嗔的道理。现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断除贪心的方便已经讲完了，现在再讲第二个方便，广说断除嗔恨的道理。这个呢也分了个五个科判五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明嗔恨的过患，第二个呢是这个通过这个依靠嗔恨而修对治之理，第三个呢可以说是这个破除可以惩罚这个无垢这个毁谤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道理吧。也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呢对于这个无垢毁谤的像这样的人可以自罚，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应理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第二已经讲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也就是说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有些人认为呢一些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恶人无故的毁骂，对这样的人可以自罚，而且是没有过失的。就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破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所讲到一个送死性抉择，损害于他人于自无少德，如众无德称为属于妄子。那么就有些人呢就会这样想，那么遇到一些人呢无缘无故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毁骂的时候，然后对他升起这个嗔恨心而自罚，像这样的话是应该的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应理的，因为他我没有这个去招惹他，而他呢就是无缘无故的对我做种种的这个恶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这个对他升起嗔心。那么针对像这样的应该自罚的道理呢，那么圣贤菩萨说呢这也是这个不应道理的，因为呢损害于他人于自无少得，如是呢你通过这个自罚的方法损害了其他的人，对自己来讲呢没有一少少的利益没有少少的这个功德或者没有少少的利益，如众无德称呢你和非常这个重视像这样无有功德的诚心为属于妄执这个方面都是一种妄执而已开始于像这样的这个无名烦恼非常深重的众生
应该明了，像这样的一种称心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必要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必要，为什么是用妄执呢？首先呢，从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产生这种邪分别的因啊进行观察，他认为就是一种无缘无故的伤害。那实际上呢啊，完全没有一个无缘无故的伤害的道理，是根本没有的。一切做法呢都必须通过因缘而发生的，没有因缘而发生的这个像这样的果法啊，任何地方都没办法寻找。也就是说，现在呢你好像是在现在世的时候呢没有对别人做什么样的这个伤害，而自己呢遭到了别人的这个谩骂，那实际上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肯定是不应理的。为什么不应理呢？因为像这样的因缘呢，那么可以分可以分成这个比较明显的和比较隐蔽的，像这样的一种两种啊、比较这个明显呢，比如说我这辈子当中呢前段时间伤害了他，然后呢别人再伤害我，像这样是比较明显的。而这个比较明显的话，有些时候呢自己会忘记啊，自己会忘记了，明明自己是损害过别人，但是自己呢已经这个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当别人在损害自己的时候呢，自己认为是无缘无故的啊，这个像这样一种邪分别，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这个不对的，完全都是不对的。而我们在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出事的时候呢，啊，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往往很多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有的时候呢，别人在这个诽谤自己，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过失，自己认为我根本明明没有这个招惹过他，他为什么像这样无缘无故的就会就是这个给我说很多坏话呢？那实际上呢，自己在以前的时候，或者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自己的言语当中说了对他这个不恭敬的话，或者说了坏话，自己当时没有觉得。但是呢，这个话呢，通过别人传出去之后呢，别人就认为你对他进行了诽谤。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他就是从这个作为因呢，别人对自己呢做了很多的这个诽谤啊，说什么坏话。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是有的。有的时候我讲这个，像这样讲这个意见的话，也就说明一个道理啊。我们有的时候照着别人的这个说坏话的时候呢，应该想的，也许是以前我说过，但是我已经现在也忘掉了。像这样的话，情况有的缘故呢，并不是一种无缘无故的。不是一种无缘无故的，也就是自己这个伤害别人，精神当中呢忘记了。那么还有呢，可以说是从这个比较这个隐蔽的角度来讲呢，那么比如说的以前前世我们就观察不到了。前世的像这样的话，我们曾经做过伤害他人的因缘，所以说精神当中的业力成熟如是的话，别人再的反过来再伤害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隐蔽的方式的。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是别人无缘无故对自己做了伤害，所以说呢，以这个作为理由而去对别人做这个惩罚对别人呢再做这个打击等等这方面就是根本不应理的。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可以说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善业成熟了有的时候是善业成熟。那为什么善业成熟而受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恶报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分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善业只能成熟善果，肯定是只能成熟乐意方面，而不可能成熟在不好的方面。但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呢，自己善业成熟的时候诸佛菩萨通过如是列这个列缘的方式呢，净除自己的罪障也是有的。那像这样的这个方便是很多的明明自己很精进的修持，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善业力即将成熟或者已经成熟的时候呢通过力增上缘的方式清净自己的罪障，增上自己的修行，像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也是有像这样的可能性也是有。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那么自己更不应该更不应该去这个伤害别人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座的像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可能性呢应该还是有的，那确实还是有的。因为前面我们在以前的话已经通过这个文思修行，或者通过这个祈祷上师或者通过这个念很多心咒修法等等，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很多善根了很多善根已经积累了。但是呢，这个善根什么时候成熟自己不了解不知道，所以说有可能这个很快时间当中就会成熟。那么在成熟这个善根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也许是从上师善知识等等比较普通的方式吧，比较常用的方式的，通过加持的方式使自己或者证悟，这也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些，有些时候呢，就通过这个劣增生缘的方式通过像这样的方法呢，是相续当中的最后的习气马上断尽，像这样的话现前这个证悟也是有的，那确实也是有很多很多像这样方便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在外境当中显现如是不可疑的这个对境，而是自己修持安忍，而是自己的清楚罪证。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可能性现前的这种因缘的时候呢，如果自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没有能够转回道用，那么实际上就是很可惜的。那么有些人就会认为呢，既然像这样的这种善根即将要成熟了，为什么还有不可能转为道用的像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有的。我们有些时候看到很多修行达的这个高僧大的修行的这个传记当中，他们也提到过很多窍诀的时候提到过，即将要证悟的时候，即将要见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很多这个障碍会显现，最后的烦恼他会做这个最后的反击。 也就是说平时做过很长时间的修行，通过这个空性也好，大圆满也好，通过各种各样的修法，那么把这个粗大的烦恼已经压服了啊，它已经不产生了。而这个时候呢，自己再精进一步的话，马上就可以现前这个证悟，马上就可以现前这个殊胜的圣果。那么在这样最后关键的时候呢，在这个最后关头的时候呢，那么很多这个相续当中的这种俱生的烦恼的根本，它就会这个翻起来，翻起来之后翻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就有可能显现种种的这个比较粗猛的这个贪心，或者比较粗猛的嗔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非常有可能产生的。那么这些大德，比如乔明仁波切的传记当中，他讲到，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转为道用的话，那么这一关过去之后，马上就可以很迅速的就可以成就了。意思说呢，像这样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关口的时候呢，很不好说啊，确实有的时候是不好讲的。意思说呢，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缘故呢，我们还是应该这个好好的去这个修安忍，或者在比如说极乐圆满大师的这个极乐圆满大师当中也是讲过吧，即将要或见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会显现很多这个病魔，很多显现很多障碍。很多显现很多很多外在的这种个外在的这种违缘，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清净自己这个相续当中最后习气的一种殊胜的方便。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过了之后呢，自己也很快可以登地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如果自己平时非常精进的修持，而呢像这样的话，就不断的显现，不管是外在的很多这个很多障碍，或者自己内心当中呢也显现很多这个烦恼，而且有的时候呢还显现很多这个生病啊，截然不断的这个生很多病。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是自己要即将要见到即将要登地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照相也是有的。所以说，既然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的缘故呢，那么为什么我们就是这个遇到像这样的这个外境的时候，不好好的修安忍呢？从这些方面方方面面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能够修安忍，只能够帮助自己啊，只能够帮助自己清净罪障、圆满福德，除了这个之外的任何副作用完全都没有。从这方方面面，从现在世界上的这个果报来讲，或者说前面我们分析的即将要这个见到的时候，即将要获得殊胜功德的时候，这个是有可能显现的这个种种障碍和怎么战胜之后呢？或者获得世界的利益，或者是获得出世间的圣道的利益，像这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就是百利无一害，应该如此去这个进行那个修持的。还有一些，如果从我们这现在的话，就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这个有些唯识学的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种种的这个障碍啊，种种的怨敌呢，都是自己内心的习气，完全都是自己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种不好的习气现前了之后呢，才在自己面前的显现的这个种种的怨敌。如果自己内心当中根本没有像这样的一种受到别人的这个伤害或者受到恶语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习气的话，无论如何啊，不会在自己面前显现一个这个这个对自己谩骂的像这样怨敌，是绝对不会存在的啊，根本没有。比如说打个比喻讲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现在就没有这个地狱的这个习气，所以说我们如何去寻找啊，根本就找不到一丝地狱的痛苦，完全都是没有的。因为在现在我们来讲的话，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气存在，虽然它也许有隐蔽了，但是呢在现在这个众生这个人道的众生的这个位来讲的话，他没有现前这个，所以说在我们面前他没有这个习气，无论如何我们怎么寻找，找不到这个一丝地狱的这个痛苦，完全找不到的。也就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了解呢，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假使说没有完全都没有像这样的这个怨敌伤害自己的习气的话，那么无论如何在自己的面前显现不出来像这样的一种怨敌伤害自己，完全没有。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单单是往外面寻找，认为怨敌在伤害我，而不观不根本不观察自己的内心相续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一旦有外敌的时候呢，自己知道了，这个肯定是我内心当中的障碍，肯定是我内心当中的习气是显现的。因此说有这样的殊胜的窍诀，马上反观于内啊，就不能够这个就会不会这个升起这个障碍的。通过很多方法呢，就可以知道呢，他们所认为的这个无缘无故的受伤害呢，根本不成立完全都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也是这个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呢，重铸恶劣人，不是这个地方和恶人，怎么老是读到前面去了？损害于他人，于自无道德。那么，如果不了解像这样的前面所讲的种种道理，而自己的认为的应该惩罚他，应该惩罚这个怨敌的话，那么。把通过这个自己生嗔心的方式把敌人惩罚了，把敌人伤害了，这个的时候呢，通过恶心引发了这个不好的恶劣的行为，损害了其他人的话，对自己来讲有没有一点点利益呢？完全没有点利益的。也就是说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呢是没办法受到补偿的。比如说自己已经遭到别人谩骂了，这个时候呢，别人的语言可以说明言的显现来讲，已经通过自己的耳朵，自己已经了解了，已经受到痛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去惩罚别人，你这个痛苦是没办法消除的啊。实际上你现在的话没办法消除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你来说也是没有功德的。然后呢，你相信当中发恶心，然后做出种种不好的行为呢，对你的今生和后世也没有少少的功德的，根本不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修安忍呢就是这个这个所有的功德可以获得，没有一点点的过失。那么这个是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修安忍，损害了他人的话，那么就完全都是这个过失，没有一点功德。 所以说呢，有智慧的人应该啊，像这样的话应该做这个详细的分析。分析了之后呢，自己应该下决心啊，平时呢就是逐渐开始磨练自己啊，磨练自己。为什么从什么角度磨练自己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愿题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努力的安住在像这样的书上的法义当中。平时我们所抉择的这个见解，就安住在这个见解当中，安住在这个见解的当中的时候呢，肯定自己的嗔恨心慢慢就会这个消失了，也就是以前所引的这个恶劣的习气呢，慢慢就会这个减弱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就在修行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在修行啊。真正的前面有分析过，真正的修行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在没有见不到人的山洞里面去这个啊闭目观心，这个才叫修行。实际上呢，像这样通过这个安忍的窍诀调伏自己的嗔恨心，成功了。啊，成功一次，我们这个修行就进步了一次；成功一次就进一步。除了这样的修行之外呢，再找不到其他的修行了，啊，完全没有其他的修行，啊，所以说呢，在山洞里面观心的话，也是通过现见自己的本心之后呢，那么了解了我有能成所成的，像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熄灭这个生嗔心。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和人接触的方式啊，熄灭烦恼呢，也是一种这个。完全的也是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实行的话，那么就是在实修啊，就是在这个啊增长这个无数的功德。如众无德嗔为属于妄，所以说呢，从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你很重视没有功德的这个嗔心，你认为自己受了伤害的时候呢，必须要以嗔恨气这个伤害别人。像这样呢，对这样的这个无有功德的这个无有利益的嗔心如此重视的话，为属于妄执啊，这个就是这个之所以成为这个凡夫，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圣者的根本所在。所以说现在我们要从凡夫过渡到圣者呢，必须要认识到这样的过失啊，必须要逐渐断除，像这样的话才是一个非常殊胜的道理。那么在比喻当中也是如此讲到，比喻当中呢就讲到呢，一个人物绝对都是伤害自己的，完全都是伤害自己。所以说呢，就像宝剑啊，你在自己身上试的时候呢，锋不锋利都是使自己受苦。所以说这个现在讲的时候呢，有道理没有道理产生嗔心，反正这个嗔心它是自相的这种烦恼，它反正呢是一种这个肯定是一种这个自相的过失的。所以说呢，只要在你相续当中产生了之后，那么绝对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啊，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了一些这个很殊胜的窍诀，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可以说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个前面好像也是讲过，但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他的提问呐、回答的方式啊等等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会遇到的。有的时候认为呢，我伤害了别人，别人在这个我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很明显，所以别人在这个伤害我的话，有些时候呢能够安忍，但有的时候觉得无缘无故别人伤害我的时候就不能安忍。但不管怎么样呢，从前面所讲的无缘无故这个方面不成立，然后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你有道理生嗔心也是不对的完全都是不对的，没有这个任何可以生嗔心的道理。这个方面是这个佛陀从来在佛经当中没有讲过的。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就是提到的时候呢，在平时和日常这个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呢，那么也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恒时呢修持安忍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